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收听表友 Podcast。想必大家会听我的 Podcast，多多少少应该有看过我的 IG、Instagram。那各位表友在 I 上面久了，也会看到一些很厉害的大师拍的照片，就是手表的照片，实在是太厉害了。然后对于他们拍的照片，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赞叹啊，也有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好奇啊，不知道这些拍照是怎么拍的。那基本上我呢，看到这些大师拍的照片呢，我自己照跟我自己的比，看完后我通常都会把我的那个相机想要把它丢掉啊，就是说，哎，我到底是没有天分还是怎么样，就是永远没有办法拍到像这些大师这么厉害的图跟照片。那不过没关系，大家不要放弃拍照，因为呢，你一定要来听我们这一集 podcast。我们这一集很有荣幸能请到两位摄影大师，一位是跟 IWC 合作，一起在香港教其他表友如何拍照的 Steven，A.K.A. Perpetual Horology，他的 Instagram 就是这账号。然后第二位为Foundation de la Horology Academy，就是 FHH Academy 认证的专业摄影师，也是少数被江诗丹顿邀请到瑞士原厂去拍照的摄影师，浩明，A.K.A. H.M.Uhren，那个 Uhren 是不是？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德文的发音，就是手表的意思。H.M.Uhren 啊，他在 IG 上记得大家要去 follow 他，跟看他们大师的拍照。希望大家可以在这 podcast 中学到一些拍照的摄影跟技巧。
OK，那我们欢迎 Steven 跟浩明。
Hello，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嗨，
Steven。
嗨，
哎，大家
那
好，我是浩明。
在开始之前，我们先稍微做个 risk check 好了。那我先开始好了。OK，那我今天带的是那个 Speed Marine 的 Mint，这个是 One Two，然后是这不这这不是我的表，因为这是那个 Speed Marine 他们给我借我的 loaner，就是借我玩的。然后因为这只表是基本上是 GPHG，现在是在 Competitor 里面的其中一只表。这只表其实我昨天晚上才拿到，我对它还是不是很熟，不过我就先带着它来玩这样子。那对，所以这是我的 risk。然后那个浩明，你要先做 risk check 吗？
OK，但是你们可能看不清，因为我戴的是那个 Vacheron Constantin 的 Overseas，就是蓝面那个4500V。
哇，这只很夯啊！这只听说已经大概三成的 increase 嘛，对不对？
有这样说，但是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购买的。但我买的时候，很多人还跟我说："哎，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为什么不买那个 Batik Nautilus，或者是那个Ludovic Piguet
AP。
Royal？" 然后他们觉得好像说这只表可能没有那些表来得更火爆一些。但现在好像很多人开始反过来问我这只表的事情。
真的，他们 Vacheron 至少我知道的话，就是基本上 waiting list 蛮长的，已经对于蓝面的这只
对，
overseas。
我在 Australian 这边听说，他没有正式的定为那个 Batik Actress，但是好像已经是不给一般的 AD 供货了，只有在那个 Batik 里面可以订到。
对，这是的，这应该这也是我听到是这样子的，所以你通常在用这支的话，都是用 bracelet 还是在用表带呢？
都会有用，因为其实我更喜欢 bracelet 多一些，因为它的 bracelet 是很有特色的。你看它的每一个 link 是一个它的 logo，half Monte Cross，然后会更 iconic 一些。当然像那个 rubber band 的话，你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然后前一段时间我配了那个他们新出的白色的那个 rubber band，因为白色跟蓝色还是比较配的嘛。
对，哦，对，这个应该是就是很什么场合都可以戴，
对对对。然后它还有一根是 alligator 的，如果你要穿 suit 啊什么之类的时候，也是可以配得上的。
对啊，这个 versatile，就比起 Nautilus 或者Royal Oak 的话，基本上这是应该是最 versatile 的，对。
对，它 quick release 很方便，就是你可以， 如果你要是不介意，可以带着表带，就是当天可以随时可以换不同的风格。
听起来好像是肩膀，007007，对，那 Steven 呢？
我今天的 with 这个 IWC 的 chronograph，就是呢这个小房子的那个 series，这个有什么故事呢？就是其实我的小表有，就是大概有10指、20指，但是为什么是选择1指？就是这个跟我自己收藏的 story 是有关系的，因为这是我第一集的瑞士的腕表，为什么可以？只对我有这个特别的意思，因为我是 John Mayer 的 super fans。John Mayer 的，如果你们有看我的访问，就是之前我就是讲，John Mayer 对我的 inspiration 是很大的，就是他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大概是在2002年的时候，就是我已经是他的粉丝了。然后就是我不停的听他的音乐，现在已经20年了，听了他的音乐。然后呢，就是他是本身是一个 IWC 的super fans，他是有一个 big pile，就是那个5002。然后就是我就是从他的口中知道 IWC 这个 brand 的存在，在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十几岁啊，就是除了 Rolex 以外，第一个我认识的 Swiss watch 就是 IWC 这个 brand。然后我毕业出来之后选择这个手表呢，一开始当然每一个人在香港也会哦，Why don't you buy Rolex？对，但是我第一个选择是这个 IWC，因为这个是我跟 John Mayer 的一点点的 connection，就是因为是他去 inspire 我，在不同的地方，就是在音乐上面啊，还有在 watch collecting 上面对我的影响，所以这是我的 first Swiss watch，所以这个对我的意义是很大的。对，这是 John Mayer 去影响了我。但是现在我很高兴的是，我跟 IWC 去合作，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是 IWC 的 fans 了，然后现在还有机会跟 IWC 合作，是这个表对我的意义很大，就是这样。
对啊，我看你有买那个 John Mayer 的的纪念款，他跟 Houdini 出的那个 Casio
对，马上就拿出
去，
来，就是 对。
对，蛮酷的。好，那我们差不多讲完 wrist check，但我想要了解一下 gear，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摄影的话，我们就稍微讲一下，就是。大家用，因为摄影有很多品牌，然后 Nikon、Canon，然后很多不同的 camp，然后徕卡啊，就等等的，然后想要了解是说，就是大家用什么样的 gear，就是可能就稍微讲一下，想要是用哪一个牌子的，然后通常是用哪一个lens，然后最常用的是哪个 lens，然后因为其实摄影还是有一些 micro lens 跟没有的嘛，或是有些人用那个 tube 对不对，或者 adapter 等等的，所以大概是做一个 gear check 的部分。那所以那我就既然是 Steven 刚结束，那就 Steven 再开始喽，就是回来。
好的，我刚刚已经把这个相机拿过来，就是这个我这是用 Sony 的 A7 III 这样的，然后镜头呢，我最主要就是用这个 Tamron 的35毫米这个micro lens。为什么会选择这镜头呢？就是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它真的很轻。在这个我整个 system 都是主要就是我每天可以带去JY 去拍一些照片，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 minimum focusing distance 是17 cm，这个是很短的一个对焦的距离。然后对我来讲，就是它有这两个好处就够了。这是我最主要用的镜头，因为我主要拍的 style 也是一点。不是很多 macro shot，不，浩明他可能 macro shot 是比较多一点，但是我拍的主要都是 style shot 多一点，所以我会用35毫米。另外，为什么会选 Sony 不用其他的单反？为什么不用Canon 跟 Nikon 呢？因为现在真的就是 mirrorless 的相机是很方便，我可以按这个 LCD 去选这个对焦点啊，然后他们也就有这个 two screen。 它整个对我们拍照，从上到下的照片是很方便的。第三就是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 EVF，其实我怎么去选这个 white balance，怎么去调这个这些曝光的那些参数，你改变它，它就马上在这个 LCD 上面去停印出来。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选了这个 system。
你那个 camera 的 lens 是 one to one 的吗？micro 是有几个多少个？
哎，这个是 one to two 的，但是其实不是啊，因为35 mm，如果你放手表很近的话，其实它是可以有一些 distortion 的，所以我有另外一只就是100毫米的 macro lens，然后就是1:1的，然后就是最 traditional 的 macro lens，但是我自己的 style 就是比较我喜欢有一些 props，喜欢有一些跟手表的故事去 resonate 的一些 element。放在我的照片里面，所以我主要的就是用35毫米这个镜头来拍。Macro lens，我坦白说，我不是 expert，我看浩明才是 expert。
OK，好，那很好的 segue 对浩明，就是浩明的 gear check。
我用的其实是我全部都是徕卡的，因为我用那个我用是徕卡 C Air。其实我平时我拍 streets 啊、建筑还有 events 什么，我全是徕卡 M system，就是最 tradition 的那个徕卡 system。但是在 micro 方面的话，M system 会比较差一点。其实我在刚开始拍的时候，我尝试过我 adapted the 徕卡 R，R 是那个曾经徕卡单反相机，然后它有一些旧的镜头 adapt the M 上面，但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因为它的一个镜头会比较大，而且，the R lenses still the manufacturing lens，它还是那个手动对焦的，所以对我拍摄方面，比如说拍手表一些微距方面，其实是有蛮大影响的。后来在那个2016年还是2017年的，2016年对，应该是，Leica 就出了当时候的那个40L 的 60 micro lens，然后它是 APO 的。就是在色彩还原还有色彩方面控制是非常好的。然后虽然它是一个 APS-C 的相机，好像看听上去没有像现在主流好像说 full frame 那种好像更 professional，但其实它一点都不亚于那些 full frame。因为在拍 micro 方面的话，其实就是APS-C 的话，它的景深会更加深。其实你可以在
对，
相同的光圈底下，可以有更多的 detail 在那边。因为其实我以前拍 streets，我喜欢 wide open，因为我用是Leica 的 Nautilux Super 95，然后那个会很漂亮。但是拍手表的时候，你发现 micro 你是不能够全开的。通常比如说我像它的 60 micro 是相当于 full frame 的 90 millimeter 90毫米的，然后最大光圈是2.8，但是我一般会用最大其实是5.6，然后通常会用到八在是 f/8 to f/16。在这个就是这个光圈范围之内会在，然后它的画质其实就是一下子就是可以就怎么说，徕卡的画质就是非常的好，你不需要去有太多的顾虑，就是说它的一些色彩平衡方面什么之类的一些问题，然后就尽可能让你把前期的照片达到就是最佳，然后以最少的后期的那个去完成这个作品。
对，说到光圈，我不知道就是那个，Steven 这边你光圈是用多少？
其实呢，我自己的 preference 其实有大光圈跟小光圈，它各自有它们的个性的。就是你大光圈的话，你可以做一些 bokeh 嘛，就是做一些景深很浅的一些照片，我们叫 bokeh，对不对？然后就是如果我们要光圈比较小的时候，我要看多一点 detail 的话，我就会开小一点的光圈。基本上我会说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 it depends，就是你要拍一张什么照片，你要先想我想要一些怎么的output。但是浩明刚才讲了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拍这个 macro shot 的时候，基本上我们都是用小光圈的，因为这个如果你开很大的话，f/8以上的话，肯定就是整个景深就已经很浅了，基本上你是看不了整个大楼的 detail 的。所以我基本上我拍 macro 的话，我是要用 f/22、f/11到 f/22， 然后把这个供应圈收到最小。然后他还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用这个 APS-C 会比这个 full frame 是比较好一点去拍这个 macro。我这个很同意，就是基本上我叫我的同学的时候，就是 IWC 那个 Watch Photography Class 的时候，我也是跟他们讲，其实手机不是很差啊，就是他们基本上的 sensor 是很小，就是基本上你可以用一个 adapter，然后去放一个镜头上面，macro 的镜头上面，其实你拍的景深是很深的，就是你不用担心，如果你用。只是 sensor 很大的相机的话，你要控制这个景深，其实是很花时间。你要可能要用这个 focus stacking，可能要用two lens 这样的 two shift 的 lens 去控制这个景深，其实很复杂了。但是如果你用手机的话，其实你可以拍一张景深很深的照片，你可以把很多 detail 保留在这个相机里面，所以不一定是。什么光圈是比较好？就是看你想你的作品，你的
想要什
target
么样的
是
效
太
果？
对对对
其实
，exactly。
你看 Instagram 还有一个就是Horror Mario，他是拍很多那个 micro studio，
对对，
他
他
就
都
是用
是用
手机拍的，他全是。
对对，他全都是用手机，
他其实可以比我用那个徕卡拍的更近，然后那个细节会更多。就是
对，exactly。
手机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因为它的 sensor 太小，它的单位像素密度太高。所以它的画质并不是特别高，就是你 post Instagram is no problem，但是如果你要做 print 的时候，我觉得手机我完全没有 print 那张照片。
对，exactly, you're right, you're on the point. Bang
对，
on.
真的，我觉得其实因为 Instagram 它压缩，然后加上它又是小的，所以基本上你看不出它的，它就是你从一个很好 quality 的照片跟不好 quality，就是用手机拍的照片，其实有时候很难去 differentiate。可是如果说你再放在可能 4K 的荧幕上，或是在更大的电脑上的时候，其实就非常 you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very much，所以你可以真的可以看出它不 professional 跟 non professional 是有差很多的，对，特别是手机跟非手机的照片样子，对。好，那我们讲完那个 gear 的大家，所以基本上就是以 scenario base 嘛，那可是因为我知道以我个人的话，我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完全看你怎么拍，然后另外一部分是说，你看你用哪个 lens，因为呢 lens 其实它的 frame sharpness 不是每个 lens 它都是最，就是它在每个光圈它都是最 sharp 的，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拍这种近的东西，基本上用 micro 的话，基本上是应该希望能用它最 sharp 的一个的那个光圈来去拍照，所以这也是那通常的小光圈是最容易拍最 sharp 的照片这样子，所以。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光圈太小，其实在 digital 上面是会影响画质的。就一般，所以我现在都会最小，我只用的 f16，除非一些极端情况。因为如果到了现在像 18、22 的时候，你会发觉它的画质反倒是开始下降了。
对对，这就是 macro 的一个 dilemma 了，我可以这样
对。
讲，就是两难之处，就是我们要尽力把这个光圈控制小一点，但是太小的话，它这个扰射的问题就是会发现了，就会存在了，就是我们太小的光圈，它最小的光圈好像可以到32，
32，对。
但是没可能，这个是用不了了，这胶片已经，但是你要还要控制那个景深。这个就是一个 dilemma，所以 focus stacking 就是一个 way out 了。现在的相机可以用这个 focus stacking 来做这些 macro 的处理。
对，那说到 focus stacking，我知道大概，那应该这样讲好了。我知道 focus stacking 通常是在很近的 micro，然后在 sharp movement sharp 的时候才会做这个 focus stacking。那可能表友不知道什么是 focus stacking，不知道浩明或者是 Steven 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 focus stacking。
那我解释一下吧，就是基本上我们每一张闪就是会有一个 focus point 嘛，但是我们拍 macro 的时候，其实因为它的景深很短，很浅，然后我们的 focus 的那个点，然后焦平面其实是很短的，可能只有几个 millimeter，然后我们要拍不同的照片。它的对焦点放在不同这个 dial 不同的地方上面，然后用几张照片合起来，合成一张照片。那么它的 清除的部分也可以，就是会大一点嘛，就是它的 focus 的位置，每一张闪在不同的 focusing point，然后合起来就是它的 focusing point 可以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教区，然后简单说就是我一张照片，虽然它是 macro，但是我拍起来的好像是不是用 macro 来拍的这样。因为 macro 基本上用100 mm 的话的，它的景深是很浅，但是怎么把这个浅的景深去这个问题去解决掉了？可能解释不太好。浩敏，你有没有什么
我也不是特别会解释这个东西，就是你怎么说，感觉上更多一些。其实我虽然拍照，但是我不太会去教别人拍照，就是很多东西我表述上面怎么说，你得自己去体会这个了。
对。
讨论一下，大家的基本跟浩明，我们先让听众可以了解说你们是什么样的 watch collector，然后你们是怎么样 game photography 跟 watches。那刚刚是从 Steven 结束，那我们就从浩明开始好了。就是说，那稍微介绍一下自己，是怎么进入手表的，然后怎么开始开始拍照的。
其实，我这钟表，其实我喜欢钟表时间已经非常长了。我从读高中开始就开始有接触钟表，是在2002年左右开始接触的。其实最早呢是在那个在中国大陆有那个时尚杂志，然后它有里边其中会带到几个章节，里面会讲到钟表，然后就开始有兴趣了。因为我会发觉以前好像大家觉得说到机械表，对于我们的在大陆成长就说好像都是爷爷爸爸那一辈带的那种上海牌的。那种很灰灰的那种泛黄的那种看上去很土的那些表，然后一定要 Casio 啊或者是 Swatch 会比较是属于是比较潮流一些的。但后来会发现，就是其实最早接触其实也是 Omega 了，因为当时是那个 James Bond 的那些 movie，你会发觉说，哎，Seamaster 它是一个就是 mechanic watch，然后又很漂亮，然后它也经常就是从这些杂志上会看到。然后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其实大陆就它时尚杂志就分出了一篇，就是叫时尚时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台湾的那个 Times Square 是合作的还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的 logo 是很像的，文章风格也是比较接近的。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每一期会买，当时大概是每3个月出一期，但是他当时候是比较专业的，他会给你很客观的讲一些内容，就不像现在可能有些是很主观的一些审美之类。然后包括后面有一些钟表的专业的词语表，然后从那个时候我也会尝试去跟一些就是在我们当地就是商场里面一些像。Swatch 培训过的那些维修站的那些 watchmaker，会去跟他们了解一些就是 knowledge，就是一个表的情况啊，什么怎么样。然后我是2004年我就出国留学，我到了那个新加坡，然后新加坡那边基本上我觉得也是一个表友的天堂，就在你去每家店里看都会有那些Grand Complication，然后那些Special Pieces，然后甚至于经历过几次比较大的活动嘛，当时候比如像 Montblanc 的100周年在新加坡也有做。然后还有一些 Jaeger-LeCoultre 的 Jaeger Tourbillon，我第一次看到实物也是在新加坡看到的。包括在当时候在大陆，其实在2005年之前是没有 Patek Philippe 的。我们当时第一批看到 Patek Philippe，其实都是在那个新加坡像 The Hourglass 啊那边看到的。然后我在那个其实拍照前，就是我说我是在2007年开始拍照，因为当时我还在。新加坡读书嘛，因为新加坡因为是留学生是不能够打工的，所以就会比较多的课余时间，然后就自己就是去开始拍照。其实要把photography 跟那个 watch 结合到一块儿的话，我其实差不多是要在2015年左右开始，因为我拍照最早其实并不是拍手表，我是拍那些就是 streets 那些人文摄影之类的。然后后来呢，就是开始自己。其实我第一只 luxury watch 是那个 Rolex Submariner，在2013年开始买的，就是真正到手，就是拥有这些表的。然后所以就开始慢慢开始说尝试去用自己的设备，然后去拍摄这个手表，然后就一步步开始过来。谢谢。
OK，所以基本上从 street photography，然后开始做 product 手表 photography 这样子，其实这是还蛮结合自己工作和自己兴趣跟自己对两个兴趣合在一起嘛。好，那 Steven 呢？
我是在大概20，我先讲我手表吧。手表的话，其实我是在二零，我其实比较晚了， 其实我很早就习惯手表的，因为我小时候已经听 John Mayer，也了解到，其实他是一个 watch collector 很出名的 watch collector。其实我很小就很喜欢手表，但是那时候还是学生，所以就没有什么机会去买到一些比较好的手表，也是一直用这些 Casio 啊那些 Cross 的手表。但是大概出来工作之后就 realize，其实用手表就是其实自己是喜欢的，因为我很喜欢 John Mayer，看他的 Houdini 的这些访问，就是知道他是一个 crazy collector，然后就是想哦，我其实也自己也挺喜欢手表这样东西的，然后就慢慢去找了，这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才买了这个爱路仕的第一个手表。然后呢，就慢慢储起来了，就是一直手表的储起来了。但是，我一开始香港人嘛，就是啊，我一定要买一个劳力士，就是作为自己的一个 achievement 的一个symbol 嘛。因为第一个手表就是劳力士的手表，就是这个我是第二个好的手表，就是 GMT Master Two。然后这个手表跟我陪我很多时间，就是我结婚现在到现在都是每一天我也会基本上这个是我的 to watch，就是每天也会上班的时候也会戴这个手表，因为它对我的 symbol 是最大的。因为就是为什么我会选这个 GMT 不选这个 Submariner 呢？也是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John Mayer，因为 John Mayer 他是一个 GMT 的一个很大的粉丝。然后我从他后地跟 Houdini 的那个访问上面知道，其实他也是很喜欢 GMT Master Two 的，所以我选的第一个 Rolex 也不是 Submariner，是 GMT Master Two 这样的，也是这个 story 也是因为他在 inspire，不停的 inspire 我，然后呢，就是不停的出了。现在我喜欢不同品牌，我现在我说一下吧，我这个是。去年去买的这个奥德玛 PK 这个 Royal Oak，但是我买这个是很小的，其实它只是33毫米。为什么我会买这么小的手表呢？因为我的手表都是主要都是在40mm，为什么会选择33毫米这么小的？因为我也跟其他 watch collector 去沟通，就是第一就是我自己是需要一个比较穿这个军装的时候，就是穿这个 suit 的时候要一个手表。然后他们跟我说，就是一些表友，就是这个 Armory 的老板呢，他叫 Macho，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他？就是我问他，他有一只这样的表，33毫米，我就问他，Mark，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个手表？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他就说这个其实是你去。穿这个suit 的时候，小的黄标是比较好的，因为它不会跟你的 suit 有一个 interference，所以我就选了这个手表。就是我现在选手表的话，就是不是从品牌，就是自己喜欢的，因为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旅行嘛，就是 watch collecting，不同时间你有不同的想法。然后你不停的 collect 的时候，你就要你看得出来，就是你的喜好会从怎么的 taste 慢慢换成怎么的 taste，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现在我另外一个我自己最喜欢的品牌就是 Glencycle 了，Glencycle 它的做工真的太好了，它的做工就是基本上我是很喜欢我这个手表的。然后说 photography 这个事情，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在12、13岁的时候就开始拍照了，但是那时候拍照了，就是在学校里面学这个 photography，但是没有想过从怎么去把它跟watch 去 collaboration。我拍了很长的时间，就基本上我现在我拍我老婆也是我自己拍的，就是我不停的拍人呢，跟风景这样，就是一个其实我只是一个爱好者，不是这个不是我的 profession。但是慢慢的，在2019年的时候，我的 watch collection 慢慢就从几个到现在十多，差不多20块。那我慢慢想起来，就是那时候我是 COVID 刚刚开始的时候，2019年1月份，我就想 为什么我不开一个 page？我每天拍一个手表，因为那时候 work from home 嘛，没有什么，有很多空闲的时间，然后我就每天拍照了，不停的，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 exercise，给我自己一个练习，不停每天就拍一张照片，upload 上这个 Instagram，慢慢的build up 我自己的 portfolio，然后慢慢的我就喜欢了，我跟这些手表的 connection，其实这个是我个人自己的 project 来的，就是给自己一个功课，就是你把你喜欢的东西拍下来这个功课，但是慢慢拍下来，后了越来越多了，然后就是慢慢的时候有不同的人去找我，Steven，你可以替我拍这个表吗？然后我就慢慢其实我可以真的做一个东西来了，然后就是 IWC 跟他 collaborate 了，现在就是跟他合作去搞一个 watch photography 其实的 class，其实在香港就是很多人有很好的手表，他们也喜欢拍照，但是他们就是没有一个 way out 去跟他们把这个拍摄跟这个手表去 connect together。然后现在我的这个 photography class watch photography class 的目标就是把这两个东西合起来，让爱表的人也可以拍出他们想要的照片，这个就是我的目标了，现在的目标。
哦，对，其实我刚刚讲的其实 John Mayer 他应该蛮喜欢 Patek 的，所以不知道 Steven 有没有计划买百达翡丽的表。
当我当然想，但是想跟可以做是两个事情来的。我他是一个 crazy collector，他基本上他每一只手表他有他没有故事的，他是不会 collect，他已经是一个 I think 他是一个其中一个现在最重要的其中一个 collector 了，在全世界里面。但是我当然想跟他的 collection 有一点点相似了，但是。其实这个是很难去做，但是我给他给我的 inspiration 就是我去选手表的时候，要选一些有故事的手表，就是会去尽力去选一些跟自己有一个很重要 connection 的手表。比方说，就是我买了 Grand Seiko 之后，第一个 Grand Seiko 之后，我就买了第二只，这个第二只是一个 vintage 的 Grand Seiko 来的。那时候我在想，我了解了这个品牌之后，我就慢慢从现代的 Grand Seiko，然后我现在喜欢就是 Vintage Grand Seiko，因为我了解它的标的然后厂的故事，为什么他们在那时候要推出这个 Grand Seiko 跟 King Seiko，为什么 Grand Seiko 会在最后留下来？这个故事对我太 fascinating 了，对我来讲，然后我就慢慢喜欢这个品牌之后就。了解它的 history，然后再慢慢找一些有趣的 vintage，这个是 John Mayer 对我的 inspiration 啊。
了解了解。其实我也想要说，就是补充，就是Mark Cho 也有影响到我买那只 Baby Royal Oak，就是33mm 那只。其实我自己也有一只，就是
哦，也对对对对对。哦，那时候好像我也要问你啊，
就 Royal
我买之前。其实我买这个 Baby Royal Oak 之前，其实我是问了很多很多有这个33毫米的这个，我问了很多不同的在中国也有，在外国也有，马出跟你还有一个叫 NK Watch Watch Guys，还有一个就是IG 里面，我不停的问人你对这个手表有什么看法？然后我最后才买这个，所以其实这个对我的这个。其实它不是很贵，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对我作为 collector，对我来讲很重要的 pieces 啊，这个。
对啊，其实 echo 你刚刚讲，其实在穿西装的时候会影响到 cuff 等等，所以可是基本上其实直接买 jumbo 是最快的，也它也不会影响，因为它非常 ultra thin，
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 jumbo。
对，
对，因为但是
当然了。
两只最 favorite 的 sports watch，一个是 Rolex Submariner No Date，那个是我已经有了。然后，但是 Jumbo 我觉得现在难度越来越大，因为它的价格啊，还有它的那个购买的渠道什么，就非常非常困难。因为它真的，其实 Jumbo 怎么说，它很经典。它因为是在1972年由那个 Giacinta 设计， 因为在这个72年之前的时候，其实大家并不接受一个 sport watch，就是一个 still，即使是一个 luxury brand，它作为一个 still 的 watch，人家始终是觉得这是一个很 entry 的事情。但是它是
对，
改
但
变了
是
当
很
时，
贵，
对对
他
对，
当时也是很贵啊，当时的是
对，
那个
它好
price。
像是跟当时候的 Joyce 的那些就是皮表带的金表，好像是卖到一样价格。
Exactly。
对，而且 Jumbo 那只 Mifflin 很经典，因为它用的是 AP 叫 2121，但实际上它是 based 的是 from the Jaeger LeCoultre 的920。因为这个 Jaeger 920，我们叫是叫它 920，但实际上它是当时候由 Patek Philippe、Vacheron Constantin、Audemars Piguet、Jaeger LeCoultre 他们四个厂家一起联合开发的。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最顶尖的四个表厂，然后他们在一起做了这么一只机芯。
对，机芯有个缺点就是它没有办法那个 quick date change，
对对对，它没有
不
办
可以。
法。
对
但
对。
是，但是它这个 base 的改装能力非常强悍，因为它到目前为止还是全世界上最薄的 Central Rotor Automatic Movement，它只有2.45 millimeter。然后你看，现在是 AP 跟 Vacheron still use that base，他们的所有的那个 Perpetual Calendar 都是从这个 base 上面改装的。然后他们的 Skeleton，包括你看 Vacheron 会做一些很多的 special 的磁盘显示，那种像类似于那个 Moonviking 的那种，怎么说？它不是 Jumping Lover 了，就是那种。但 Dropping Lava 也有，就这一类的 Special Display，它都会用这个 Base，因为它真的很薄。你加一些功能之后，这个表还是很薄。
他们就把他那个最薄的买下来，然后把它做到
对对，
QB 上面。对，所以他们是分共享的嘛，好像是
共享对。
Vacheron 跟 AP 都有共享这个机
AP
型。
Batek
对。
是已经退出了，因为 Batek 的型号叫CH28-25，不，没有 CH，叫28-255，应该是这个型号，他当时已经是不用了。Patek
对。
好像要显示它是自己的，所以他用那个240那个 Micro Rota 取代了。但是 Patek 的240其实它的厚度还是要高过于这只那个 Jaeger 920的。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 AP 这个 Royal Oak 这个故事其实是蛮酷的。然后刚刚 Stephen 有提到 Green Seagull，其实我把它 interpretation 就是说，基本上他们是在 concept，它整个 concept change 就把它变成说从 still sports watch 之前的话就是被 quartz 就是 quartz crisis 嘛，大家都知道1970年左右 quartz crisis，然后瑞士真的就是已经在准，你如果把手表当做工具的话，你已经没有办法。跟其他人、跟日本人去比了，所以他把 still sports watch 变成一个 luxury item 的时候，就变成说，其实那时候他要把他的 concept 变了，就是说他已经不是个表，他已经不是个工具了，而是你戴在手上是一个 luxury item，他就是变成说 Swiss 就往那种 luxury item 准，因为他知道准是永远比不过 quartz，然后
对，
价格 production 是没有办法用过那个日本的 Seiko。那这他
不
们要
过，
怎么样去 change 这 mindset，就是用
对，
这支非常重要，这支 Royal Oak 非常重要。
其实我现在觉得是钟表，其实有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收藏品，就是因为你会有很多人会喜欢买那些名画或者是那些艺术品，但是你也没有办法随身带。但是一些高端的钟表，你像它有好的那些 finishing 啊，然后它的包括它做一些 enamel engraving。然后这一些的，你是可以随身带的一个工艺品，至少是我觉得。
就像是 Crash 有卡地亚的 Crash 一样，它就是
对对对。
大力的一个设计嘛，那基本上就是它的一个抽象的一个设计，然后基本上戴在手上，这也是蛮酷的。对，那基本上我们大概都了解大家的表，然后大家的故事，然后摄影的旅程。那我们从大家的。基本上就是以摄影的工作 prep work 来讨论好了。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 IG 嘛，很多人很多看看很多摄影师，其实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其实如果你在拍照的话，其实拍一张照片花很多的时间，然后要很多修改它的时间，然后准备的时间。那我想要好奇的说，如果说我今天如果说是个今想要踏入这个摄影的话，那可是我可能时间没有那么多。啊，想要了解是说，可能从 Steven 这边开始吧，就是说，他说基本上你在准备一张照片的时候，花的时间是多久？可是呢，主要偏向是说，你是一个礼拜拍一个礼拜一次拍一个礼拜的份呢，还是每天都在拍？还是说你就是怎么样去准备你拍照 放 IG 上面的量，或者怎么样去，怎么样去计划你是怎么样拍哪张照片？
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觉得拍照最重要就是相信你的麦是最重要的，就是不本身这一张照片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想法是怎么想。所以呢，我基本上我其实我先讲了，我自己每天也拍，但是每天花时间最长就是去想怎么去拍，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自己觉得。想之前就是去看。看什么呢？看别人的作品，你要看别人好的作品，为什么你觉得好？你想怎么去拍，跟他们怎么去拍一张好的照片？你学习从这张照片上面学习，我要用什么 gear，要用什么光圈，要什么光的 setting，这个想法是最重要的。你先要你拍之前一定要学会。怎么去想，怎么去拍，这个是最重要，我自己觉得。然后就是 practice 了，你有这个想法之后，就把它做出来。就是哦，我看了这张 fat 类的相片，很好看哦。这张相片上面有什么pops，就什么 element 在里面，它的光是怎么打的？然后你去显示去学习这个你很喜欢的照片，去拍一下，去学习，不是 copy。是怎么说？你是学习的眼光去拍这张照片，然后慢慢慢慢每天去拍，拍出来的作品可能一开始是不太好，但是这个是一个 evolution。我自己觉得，只要你每天去拍，你的 technique 肯定会更好。你看一些好的照片，这些好的照片在你的炉子里面，你已经有一个想法，它是怎么拍，然后你去用你自己的技巧去把它。copy 出来，但是 copy 出来，你慢慢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有自己的想法，就是哦，我要怎么去build 自己的 style 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如果要 build 自己的 style，就是你要第一个就是我有什么手表，我的表主要是sport watch 还是一些vintage watch 还是什么 jazz watch？你要先从自己的 collection 开始想。我现在有的手表，他们是适合什么类型的照片呢？然后我就去想去买什么镜头啊，要什么 props 啊，要什么 setup，然后就去 match 你的 collection。我自己的旅行就是这样的，从学习，从想法，有学习的过程，然后最后 practice。Practice，不同的 practice，keep shooting，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 key takeaway 了。
可是这个会花很多时间吧？如果说是很忙，
对，
就是可能就像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可能不用 natural light 的话，我们一天下班时间基本上天都是黑的，我都是下班时间都是天黑的，所以没有什么 natural light。
对，
所以，
那怎么办呢？
这如果说没有，就是如果说是每天都在拍的话，是当然是一个好练习的方式。对，
对，
这应该
对
花，这是好奇，是说每一张照片花 Steven 多少时间？
我现在我坦白说，当你对哪个东西你很熟的话，你可以，我基本上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小秘密了。这基本上我拍一张照片，现在时间我告诉你，我大概5分钟，我就拍好。OK，5分钟，因为我之前我用比较多的时间去想、去 think，怎么去拍这些照片。但是因为我对这些控制、选机的camera 的控制，我已经很清楚了。然后我的灯光我也知道自己知道怎么做了。然后我拍一张照片，我现在大概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it takes time to practice，right？是用一定的时间去练习的。但是如果你问我下班的话，如果我大家没有什么时间去做这个拍摄的话，最基本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每天拍啊，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去拍。当你把这个procedure 你熟练的话，基本上你很小的时间已经可以拍出一张照片，就是 practice makes perfect，right？
Make sense。那有在用什么软体在做 editing 吗？你说通常都用什么？在手机上吗？还是在电脑上？
我基本上我都因为坦白说，我不是我没有啊，how many professional 啊，我基本上都是用 Lightroom 在手机下面做 touch up 的。为什么呢？因为最简单最快了。那因为我每天每个晚上也会出一张照片，所以呢，基本上我都是主要都是用Instagram 来做我自己的channel 嘛，所以我就没有很 professional 的用那些 Photoshop 在电脑上面去 edit，我全都是用手机做这个 editing 的。
所以 Steven 这边是用 Lightroom，那你有在用 presets 吗？就是你有清一
没
些
有，
presets 吗
没有，因为 PCS 怎么说呢？PCS 其实是好的一个，但是 PCS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PCS 你会哦，为什么不是我想要的 effect 呢？就因为每一张照片都有一点点分别嘛，它的包光、它的gray balance 可能有一点点的差别，但是你用 PCS 的话，你放了进去的话，可能那个你还要仔细的调一下，这个对新手来讲，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每一张想也会用这个 Lightroom 去做一下。其实 Touch Up 是不是很多呢？我可以坦白的说，不是很多。为什么呢？其实主要你要把这个 Pops 你的 Gear 你已经调好了，然后其实最后 Touch Up。不是很多，只是你的光打得好的话，基本上，那个我个人比较重视这个pre-editing，OK，就是前期的工作，我自己是比较重视的。但是后期的话，不是不重视，但是它是我不是 touch up 很多那种 photographer 来的，对，就是去怎么去把那个光去调好，这光圈怎么去调这些。对，比较重要了，我自己觉得。
了，那因为可能听众很不知道什么是 preset，preset 大概就是那个照片的风格，颜色的风格。
嗯，
那
是。
基本上在 Lightroom 里面，你可以手机的 Lightroom 或是电脑的 Lightroom 里面，你可以套上去一个风格这样子，所以是 preset 的意思这样子。我们来问问看，浩明对于拍照的 prep work 是哪一些这样子？请浩明。
还。其实我跟 Steven 一样，我觉得就是你前期的构思实际上是花非常多时间的。就有些手表的时候，你就是比如举个例子，就像比如说拍 IWC 的 Loupiti Ponce，其实 Loupiti Ponce 是很容易找主题的，因为它本身就有这个小说在那边，而且同样属于 Richemont 集团，它的就是 Montblanc 的 Meisterstock 也有出那个 Loupiti Ponce 的那系列，然后我就会去想办法找到它的那个就是 Storybook，然后它是跟拍的有关，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些那个 Flying Map。或者是那种 vintage 的 compass，然后加上他那个去找一支那个 Loupiti Ponce 的 fountain pen，你可以把它做在一块儿，就是集合成一个主题来进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构思吧，就是这样说。你会找一些相应的主题去做这个，其实这个花的时间其实是蛮长的，就是也不是说长，就是说你得有那个感觉。有时候可能给你一只表，你觉得不错，但是你找不到它的这个主题的感觉。然后其实真的就是跟 Steven 一样，就是不会说花特别久的时间，真正在拍的这个上面。
我想问一下，就是基本上你跟 Steven 都有那个，就是都有同样的 idea，就是说主题跟 composition 是非常重要的。那请问一下，浩明是怎么样找 inspiration 的呢？就是你是有个 methodology 吗？或是就是在 IG 上看这样子？
这样就是最，其实就是看那些主要是官方网站的照片，因为如果要讲所有手表里面照片最好的，肯定是官方网站的，因为我会发现他们像有些都是很有名的一些那个 photographer 在那边做的，然后是一些是专业的 studio，但是也不是说他们每一个都有很好的那种就是 creative，因为像有些品牌他们做就很死板，他们就只是说。我一个正面照那种很大头的，像证件照一样的那种效果，光线什么都是很 perfect，但是它很单调，它的主题只有那只表，所以你会发现，比如像 Patek 的整体的风格就只是它的表，只是它的背景会比较舒服一点，但是它的没有什么太多主题。但如果你进一些 brand 的那个 pass room 去看，你会发现像 IWC 是不错的，Vacheron 也是很不错，尤其它在出 56 之后，它会有很多一些就是主题性的那个背景。还有像 Glass Two Original，它如果做它的60s、70s 那些 vintage 的表的背景也是很不错的。 就是可以做一些参考之内，这可以就是找一些灵感。你会知道，就是说，品牌他们会喜欢哪一类的风格，他们会结合什么类型的主题之类的。然后再有就是去看一些其他的像 Instagram 的 page，然后去找一些感觉去看。然后本身其实自己也有一些 knowledge 方面的积累吧，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像科学啊，还有像 history 啊，然后这种 culture 方面的。然后有时候自己也会去联想一下，就是这个东西它的设计风格，然后会找一项什么样的背景去搭配会更好。
那 Steven，不好意思，不知道你是用都是用哪些主题？就是因为你跟浩明两个都是从想用你说卖嘛，对不对？那我们
对，
主要就是主 composition 跟主题嘛。那你是去哪些地方去找 inspiration 呢？
我跟浩敏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在 IG 的 photographer，因为我们是 collector 嘛，他们是一个 brand，就是他们当然拍出一些他们的照片，比方说努力是，我不最不喜欢他们的 advertisement，为什么呢？他们这是一个很漂亮，这都是 CGI。都不是本身它的标来的，就是他们拍很漂亮的 video，它的打光也是 perfect，everything is perfect。但是我们本身是 collector 来的，我就是用一个 collector 的 mindset 去想怎么去拍，怎么去拍这样吧。所以如果你问我是从怎么去找 inspiration，因为我是一个 collector，我就是从 collector 的想法去想，我可能用不同的 brand，可能有时候是两个 brand，比方说就是我可以拿一支Daytona，我可以拿一支Speedmaster，这样说吧，就是基本上它是两个 brand 来的，但是我也会拍他们，因为他们这两个也是当时候它的 history，就是他们一个 competitor 来的嘛，他们是都是一个准备想太空的一个腕表那时候，然后呢，但是 Daytona 最后就是没有想太空，但是它的最后 rebrand。就是做一个Vision 的一个主题，然后就是Speedmaster，最后就是做一个 Moonwatch。但是我拍照的时候，基本上就会联想他们的 story。OK，每一次我是想一个故事的一个方法去做一个照片，就是哦，如果我把这两个手表放在一起的话，我会用什么主题呢？比方说，就是我 collector，我现在有这两个手表，其实我可能就是可能放一些哦，其实关于 space 的一个主题哦，但是最后其实 Daytona 是没有想 space 啊，现在它是一个Vision 的 category 的手表。所以就是用这个相片去说一个故事了，这个就是我自己觉得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看我照片，其实我的 pops 都是跟这个手表它的故事有一个呼应的，就是最我自己最重要的是 resonate，OK，就是有一个我就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啊，普通话不好，就是共鸣啊。OK，广东话说就是
共鸣，共鸣
对对，
就是
共
共
鸣，
鸣，
就是
对。
有一个共鸣，就是我拍摄的这个 pops 跟这个手表，它是有一个呼应，主要是我自己想从这我的照片的主题，怎么去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是 always come from story。OK，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了。
那我们再回到浩明哈，刚刚不好意思，刚刚浩明打断你的 train of thoughts，那非常抱歉，那你可以去讲，就是你对于你拍照的 prep work，然后一个礼就是是你是一个礼拜拍一次拍一个礼拜的照片，还是你是一次拍一张，或者一天拍一张的？
其实刚开始拍的时候会就是比较有 hungry 的感觉，你看到所有东西你都想拍，因为你当时候没有那些足够的照片，你想要找更多机会去练手，然后去拍，然后但是等到现在来说，我会有些选择性的，就如果说是一些重复性的一些表，其实我就不太愿意去拍，或者是它的一些表不是说特别怎么说一些，我觉得很有感觉的，其实也是我不一定会主动去选择拍摄。但基本上一个星期至少得保证拍摄一次以上，因为你得保证这个状态，因为如果你拖久了之后，你的状态会完全会脱节的。然后甚至于会怎么样呢？就是我会把比如说两三年前一些照片的，就是 raw feather，我重新从里面找出来，我重新做一些 editing，因为你需要找一下那个感觉，就是以不同的那个细节处理，因为你会发觉就是你回过去看你之前拍的照片， 我觉得，哎，那时候我觉得拍的挺好的，但是现在我的角度你会发觉它有很多一些缺陷在那边，然后我重新做一些 editing 之类去找这个感觉，然后可以提升你在之后拍摄中间就是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可以做一些改善。
那所以你从以前到现在的 gear 应该都还蛮 stable 的嘛，就基本上你 focus 你很你 gear 就跟你也是蛮久的，因为以我的个人的话，是我的手机会升级，2、3年前的手机跟现在手机可能现在的手机拍的比较好，然后我现在用相机，主要相机是 A7S，是7年前买的，对，所以我发现它跟我最近买的这个GR2 的这个 Ricoh 的 GR2 的这个相机。的画质真的差太多了，就算是我是用来Zeiss 的 lens，可是发现其实它的 sensor 就是没有这么强，没有这么好，就是没有这么 clear。所以我现在在考虑要买新的那个 Sony 的 A7IV。可是如果说，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选徕卡，就是感觉上是一步到位。因为我觉得日本的相机它很 tricky 在什么地方，它会有一个 flagship model，就是最高端的。然后一般人不会去买那个，因为真的很贵，它价格其实也跟徕卡是差不多，都是有9000到1万以上了。一般大家都会选大概可能是专业一点，就是3、4千。但是这个3、4千的相机，它肯定是给你 cut 掉很多一些东西，就不可能是达到那么 perfect。所以我就基本上它会可能就给你大概半年1年左右。它会出一个很像的升级版，但是其实你觉得说可买可不买，但是会有一些差别，就是日本它的这个商业运作方面的一个特点。就徕卡不会，徕卡基本上它大概是我现在感觉它是4年左右作为一个周期，然后它会有一个 camera 的 update，不管是它的 M system 啊，还是它的那个 Air system，就它的如果说它一旦它的升级，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全面的升级，它肯定是做最好的。
所以是先买先享受这样子，应该说先就是它的 quality 就是做到最好，它也其实也不会留一些手这样子在徕卡这边。了解，所以基本上你就算是拿3、4年前的照片，基本上都还是很就是跟现在跟昨天拍的其实差不多的，就是一个
三四
quality
年前，因
的。
为我其实我的 C2 其实已经出了有快4年时间了，因为但是它的整体来说，目前还没有就是可以取代它的新一代，比如说 CO2 它还没有出来，而且 lens 来说也是那个，因为徕卡的 lens 其实它的寿命周期很长，尤其你像它的如果是全手动像 M system lens。你在1950几年，它是1954年出 M system，你1954年的镜头其实一样可以用在现在那个2021年的相机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哇，这真的是这，
所以这也是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徕卡很贵，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拍照，如果你要拍到10年以上，你会发觉其实徕卡可能你会去比买那个 Canon Nikon，你最后花下来的钱其实要少，因为 Canon Nikon 就有个很简单的例子，Canon 有一个很著名的70-200的镜头。它就有4个版本，它有2个2.8光圈，2个 F4 光圈，然后有带那个 Image Stable，就是 IS 的和不带，就是带防抖和不带防抖的，它就一共做了4支。就徕卡不会给你做这个事情，它肯定就是这么一支镜头。
这个也是个很好的 idea，就是很好的tips 在这边。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让表友一些可以，如果真的想要真的还没买到 gear 的话，可以考虑的一个方面这样子。
其实我倒是这样说吧，就是你不需要那么专业的话，是真没有必要去买徕卡，因为真的是挺贵的。其实可以也是像 Sony 的 APS-C，然后配一个 Carl Zeiss 的那个 micro lens，我记得它是多少？它是55还是多少的一个？它有一个 micro 在那边，其实那个性价比也是挺高的，我觉得。
说到这个，其实基本上，因为大家知道 Micro Lens 单独要买它其实蛮贵的。那我知道浩明这边其实拍蛮多 Micro Lens，你会用那个 Tube Extension 吗？
是什么？
就是 Tube，就是Tube，就是它就是把镜头跟机身中间再装一个就是加长
哦，
的
就
开
是那
关。
种像那个就是风箱一样的那种。
对，然后
那个
对。
我没有用，因为其实我现在就一款 micro lens，我是两只是一样的，因为一个是作为 backup 的，都是那个 Leica 的 CL 的 safety。我之前有用过 Nikon 的，就是我之前有用过 Nikon system 嘛，它当时是105毫米的那个 VR，那只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但是比较大，那个镜头就没有像 Leica 那个 CL 是比较小巧，就是可以一只手就可以手持住的。画质来说的话，就是 Leica 其实还是要好过那个 Nikon 那个效果。然后还有就是用过之前我说过那个 R system 的那个 micro lens，但那个是全手动的，就必须得要上 tripod，你没有办法手持拍摄。 然后你说那个我知道，那个其实，在专业拍摄上面我有看，因为我有去 AP 啊什么的那些，他的 Passroom 去 download 照片，他的有些没有 delay，他的那个还保留了他的拍摄信息，我发现他其实他们拍摄就会用到这种应该是这种类似风箱的这种拍摄，因为它会有一个不受怎么说你的那个对焦距离的限制，它可以改变它的法兰焦距，所以可以比我们一般的 micro lens 可以拍得更近。但是它的相机也很特殊，因为它用的是那个Space 的那个叫 AirPod，也是徕卡旗下的，现在是，所以这般人是根本承受不起的，因为那是大画幅的数码相机，
哦，你说 medium format 吗？
它是 large format，
large format。OK，那
就
这个。
是官方拍，你看有些大头照，它有 CGI 的照片，Rolex 肯定是，但是 AP 我们去看，AP 有的是实拍的，它用我们看到它的那个照片信息 download 下来之后，它是用的是那些。就是中画幅，甚至就是大画幅的那些数码相机，那个其实一般人真的是用不起的。而且它的相机都是有那种轨道啊什么，就是整的一个 room 里面就是要 serve 这个相机在那边。
对啊，所以，如果说是一个，我今天是个很忙的上班族，然后我只想要拍几张照片在我的 IG 上面，那你会推荐怎么样的？就是用手机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基本上如果说不是做 professional work 的话。
其实我自己手机拍的是很少的，但是我相信手机效果很不错。你看，像那个Holo Mario，它就是全部手机拍摄。其实我觉得可以，如果喜欢拍一些细节的话，可以考虑那个买一些就是那种手机的那种adapted 的那种 lens 放在上面拍，其实是可以拍很不错效果。其实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光线问题，就是你在用光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我有一个比较简易的方法，就是如果说你有多一台那个像 iPad 或者什么之类的话，你把你的整个屏幕的调成纯白色，亮度调到最高，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手机拍摄时候的辅助灯光使用的。
这是
就
个
是，
好的
对，
小
因为
提
我
示。
之前我也是有用过，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呢，有点不太方便，因为它的强度不够。但是如果是手机拍摄，其实手持拍就是你可以用左手 hold 住那个 iPad，或者是像你 MacBook 的那个 screen 什么之类，然后打一个光，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是持手机拍摄，其实也是可以的。
了解。那浩明如果说是手机拍摄，或是用 iPad 的话，那好奇是说。那你通常都用什么样的软体会在做 editing 呢？像刚刚 Steven 说，因为你拍蛮多 micro 的，然后基本上 focus stacking 的东西可能要比较 high end 的，所以基本上你都是怎样什么样的软体可以
其
推
实
荐
我
吗？
跟 Steven 用的是一样，也是那个 Adobe Lightroom，但是我不是手机版的，我用的是那个 MacBook 版本，因为需要很多一些微调。因为比如说我在一个手表，其实你比如说拍完之后，它可能整个表的 material 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的 bezel ring 的 material，它的 strap 可能是strap 的 material，它的 case material 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同样的光的反射率是不同的。但是你平时看是不觉得，因为这是真实的效果。但是你上照片的时候，可能会一些，比如像 ceramic，一些 ceramic 或者是，比较暗的一些材料吧。有时候它会就是深，不是不一定 ceramic，就是深色材料，它会反光度没有那么，你会觉得整个一片都是黑的。所以你需要通过 Lightroom 里面一个工具，就是把它给标记出来。标记出来之后，把它用微调，你慢慢把它的就是细节给拉亮。然后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就是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调它每一个部分的细节。然后还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最经常就比如说一些价值比较高的表，不可能是带出来拍，我只可能在 boutique 里面拍。boutique 里面拍其实就很 headache，就是那些灯光，它有那些很多小的射灯，然后这些射灯都会在表上面形成一个个就是反光的点。当然就是在前期拍的时候，我尽可能会通过我布灯光或者是用一些。那个 A4 paper，然后去遮挡一些这个反光，但是可能还肯定还是有不可避免，包括一些灰尘，还有一些表，它可能是作为样品的，它不是正式出售，它会有一些 dent 在上面，然后这些东西都需要通过那个 Photoshop 的那个功能去把它去给处理掉，就是花时间的，就是因为我的照片虽然我是发 Polygram 为主，但我的那个照片的就是质量来说，我的标准是按照可以 print 的标准来做的。
professional 的，那我好奇就是说，你说到一个好 point，就是说你去 boutique 的话拍的话，基本上他们的光是真的是很乱的，那
对，
颜色也很多。那只是好奇是说， 那如果说浩明会平时会带个 light box 跟你的圈吗？还是说你的 light 就是想办法用个 light source 怎么样去 balance 那个补替上面的光？因为相对很多表友可能都在去表店看表，所以想要拍照，可是想要拍好一点或者颜色外 balance 想要对的话，不知道是有什么 tips 可以介绍给表友这样子。
这样，Lightbox 呢，我是不用的，因为我觉得 Lightbox 的尺寸会限制你的那个布景的一些东西。有时候你会觉得店里虽然它的那个灯光对表的影响不好，但是有时候你会想要用到它的一些怎么说，它的一些背景灯光作为那个 bokeh 会比较好看。Lightbox 就无法实现，因为它是有五个面是遮住的，你只可能在那里面去做，所以我几乎不用 Lightbox，但是我会简易的去带一些那个A4 的白纸。然后这个白纸你可以把它立在四周，其实也是可以起到一个 Lightbox 的效果。然后再通过一盏只需要带那个一盏灯的话，就是它因为灯光打过来可以打一边，然后同时从白就是 white paper 上面它也会有一个反光，只是可以把另外一边的细节可以给弥补上来，就是一个简易的 Lightbox。这样的话就不会受到就是这个 Lightbox 的体积的限制去影响你的构图跟你的布景，就你可以有比较自由的一个宽泛的一个范围。
所以我好奇就是 Steven 或是浩明，就是说你们如果在你们是拍照的话，刚刚可能有提过，就是说你们是用 standstill light，是像那种 softbox 的 light，或者是你们会是带 flashlight，对，
我是从来都不用 fast 了，
我会带 flash，因为有时候 flash 只要它的屋顶不是深色的屋顶，它 flash 还是能够有那个打下来的光。其实这种 flash 充实就是打上去之后反射下来，它相当于一个就是大号的那种，就是怎么说散射开来的那个就是 soft lighting，所以它还是其实跟带人像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你可能会有些缺陷，就是。有可能它的中心的那个点的高光会特别高，然后你需要一方面是后期可能会把它给压下来一些，就不要显得特别突出那个亮点，然后有时候也会受一些环境限制吧，比如说屋顶特别高，或者是屋顶的颜色过深，那 flash 就没有办法工作了，因为它没有办法把那个光给反射下来。
了解，这部分还蛮重要，因为我觉得拍照就是你要怎么去玩灯，你那种光，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去控制光，然后那如果说能好好控制光，不管是 hard light 或是 soft light 或是 flashlight 等等，或是 natural light，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让表友知道，而且你真的要对光要非常 sensitive，如果你真的喜欢拍照的话，你要了解光的来，光的面等等，或是颜色都非常重要的这样子。那我好奇说，浩明你应该也是没有用 preset 吧？你应该就是
我
非
没
常
有用，
对
对，我没有用。
OK。那有什么就是原因为什么不用吗？还是说你觉得基本上，因为如果说我看你，如果是你都是学的，就是你的参考的东西都是以一个 official 产品的 product page 来做的话，基
因
本上
为
谈。对，
我是这样觉得，就是你拍，其实每一张照片，每一次拍的时候，它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用 preset 的话，其实很难去达到你真正这只表想要的效果。然后，而且我有时候，比如说一些我喜欢的一些照片，我可能会做完一次后期之后，我会过大概几个小时之后，然后重新把它再做一遍。因为你两次做的路径不一样，其实最终出来的效果上是会有略微差别的。然后你再从这两张中间可以再选出更加的最佳的一个效果。
那我觉得这个 tip 还蛮好的，这个还蛮。
对，因为你整个其实你从你的构思，就是说你的设计这个照片怎么拍。然后到你拍摄，到你的后期完成，其实它是有一种节奏的，你这个节奏不能打乱的，就是你一定要这个顺性的把它下去，你就做起来了。然后，但是有时候你会尝试一下，就是说停一下之后过一段，因为有时候会有审美疲劳。就像你比如说调一些它的那个就是 white balance 在一些细节上面，包括它的一些细节的明暗度是亮一点好还是暗一点好，你可能在那边坐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同一张照片已经就是人会有疲劳，你就已经是。无法去判断哪个是好的效果，其实你会把它停下来，先导出之后，然后过几个小时，甚至是过几天之后再去看，你觉得啊，为什么当时我会这样做？其实再重新再改一下。
真的有差，真的就另外想问，就是可能浩明跟 Steven 这两位，就是说要怎么样让人家知道这张照片是你拍的？就是我觉得这其实是蛮酷，就是有时 之前有访问几个表友，就是其实基本上他们是说，因为的风格的关系，所以就是有自己突出的风格关系，所以基本上人家一看到这照片说啊，这张是浩敏拍的，这张是 Steven 拍的。那我只是好奇说，你们是要怎么样去，有没有什么 tips 可以让人家知道说，哎，这张照片是我拍的，这张照片是那有些人是当然最简单的就是用 watermark，可是呢，就是如果说以风格来讲的话，有没有什么 tips 或是有什么想法？
这个其实很难说，因为就像比如说，你看我去看那些 street photographer 那些大师，你像那个 Katia Payson，还有像那个 Mark Rebook，他们虽然都是大家一看都是黑白的，他们都是法国人拍那些当时候，比如说二战以后或者是二战之前的一些欧洲的一些街景，甚至于到其他国家，你会觉得很像，但是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个是谁的风格。其实这个怎么很难说，这个倒不是说是拍摄者的。去提问题，因为一旦你拍到一定程度，你肯定会有自己的风格。关键还是鉴赏者。就像你，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像品那个红酒，有些人他一品他就知道这是哪个年份的，然后是产地是什么类型的酒。但是像我们就是没有那么敏感的，我们喝觉得都是觉得差别没有那么大，就是是一样的其实。
我可以简单说吧，我跟浩敏想他是基本上相近的，就是基本上要建立一个风格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大师的话，基本上你肯定有自己的风格，你才可以成为这个大师。就是我在 IG 上面留意到有几个我自己很喜欢的 photographer，第一个就是 The Watch Do Too，他是有一个很 strong personal 风格的一个摄影师，就是他是一个拍 field shot 的一个很厉害的人来的。如果你看过他的 IG 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每一张照片基本上他穿什么衣服、选什么标、在哪里去拍摄，全都是他已经想好了，然后才拍的。基本上他每一张照片都是有一个故事的在里面的。然后他选的衣服跟他的标跟他的他整个手法就是很他基本上他风格是很 rustic 的，基本上他是一个他全所有手标都是一个 to watch 来的，然后他每一张风格也很 consistent。如果你问我新手的话怎么去 build 自己的 portfolio，我的答案就是你用同一个gear，你不要换。你的相机，第一就是你一定要用同一个胶卷啊。第二个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想好你的 collection，你要呈现一个什么的风格出来，你要先想，然后慢慢的 build up 你的 portfolio。就是比方说我是一个专门去拍摄这个 fat 类的 photographer，我就每一张照片我是拍这个 fat 类。慢慢拍起来的话，你的风格就可以 build up 起来，因为你用的 props，你翻标的位置，你用的 lighting 也是基本上每一些你也是这样拍的，所以慢慢这样不停 consistent 的 build up 起来，你的风格就会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看我的照片，你可能第一个感受就是 Steven 是一个拍摄比较暗的，拍摄他的照片是比较暗一点的。比较 rustic 一点，这个就是我想带出的主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手表都是 to watch，最主要都是我的 collection 都是 sport watch，都是 still watch，所以我想带出来的风格也是这样。所以我想，如果我给 giveaway 给其他 photographer，就是你从你的 collection 去想你是走哪一个风格，然后去慢慢的每一天用同一个 gear 去拍一个照片，然后慢慢的。话，你的风格就会出来了。
我觉得其实浩明跟 Steven 两个的不同的基本上是不同的角度去看拍照。那当然，因为浩明他 mix 很多是 micro，其实 micro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还蛮难去，除非都是你自己的表，然后大家看到那表就认识哦，这个人是这个人的表，然后所以他就拍这张照，就是比如说这个朗格的 Dailograph whatever，然后就是哦，这都是他拍的这样子。那可是因为浩明他比较偏向 professional，然后 product photography，所以他的 micro file 其实比较难。这也是讲出来，就是说基本上这种照片比较难， define 是说，这是谁拍的？就是，可是相对的，就是大家看不是看它的主题色，而是看它就是它那个这个 quality 的 watch，就是主题 focus 还是在 watch 上面，所以会用 watch 来去 distinguish 这个人，这个 photographer。那相对的，Steven 的话，基本上你是用 collection 来拍的话，然后都在 tour watch 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主题跟。的一个风格来 distinguish，所以这也是像让听众了解一下，其实我今天访问也相对也是给大家不同的 perspective，就是两个不同的摄影师，然后拍了不同的方法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takeaway，这样这些都是很好的 takeaway 这样子。那最后呢，其实我们也是差不多要 wrap up 了，就基本上时间我们也聊蛮多的，对，那所以，我想要问一下，是说，最后就是大家，因为大家都是 photographer 嘛，那刚刚基本上，Steven 这边也推荐了一个 perpetual，不是 perpetual，what the watch do too？那不知道你们还没有，可以大概都可以分别两个，都可以大概三个或是以上，however number you want，就是也是给大家知道说，你们喜欢看哪些 Instagram 的 account 跟照片。啊，让表友可以知道说，啊，我们可以去那些，可以去参考那些照片，这样子，你们会觉得这些是 quality 的照片，或者你们喜欢的风格等等。所以由 Steven 开始，就是你可以推荐个三个或以上的 IG 账号吗？
我刚才说了，Watch Do Too 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摄影师。另外又有一个就是他们都是在北欧那边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对我影响很深刻的就是一个叫我不知道怎么去念他的，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但是我圈起来了，就是
Lazarus 对不对？
Lazarus，对。我跟他是朋友来的，其实我跟他在 IG 有谈过话，就是基本上他在北欧那边生活，然后他的每天的生活就是喝咖啡啊，然后就是带不同的手表去不同的地方去拍摄，然后我觉得他的 personal image 是很 strong 的，他跟 Watch Do Too 是统一有style 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IG 上面的一个 KOL，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自己觉得现在做得很好。其实我自己觉得呢，还有一个，等我一下，
没关系，你再找一下。那我先讲一下，就是基本上大
当
家
然，
在show notes 里面都会有这些 IG 的账号都会打出来，然后可以在 show notes 网站上可以看得到，啊，就可以就算不会拼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找给你这样子。对，那如果说你 Steven 你还在找嘛，对不对？那我就先问浩明喽。
好，
好。
我比较推荐还是那个，就是 Holy Mary Brother，他的挺不错的，他是就是其实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他是用手机拍，其实大家不需要去购买那些专业设备之类。然后，而且我觉得他是我目前看到就是用手机拍 Micro 里面应该是最好的之一吧，应该是。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在墨尔本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叫 Anthony Do，对，然后。当然他是那种属于比较有激情的一些，而且他现在会拍一些 video 什么之类的，然后，反正挺有些小创意吧，就是很生活化的一些照片的那些风格之类的，而且
对。
他的表比较接地气，就因为他会有很多一些大家就是比如说可能会去买的那些表，就是会拍一些，因为我有时候会呢可能会拍一些到一些就是 gold competition 那些表，然后就不太一样了就会。
对，有 Anthony，我都有 follow 他们。
对，Anthony 他挺不错。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记不住他叫什么了，他是在那个应该是在美国的，就要国，因为我不是很熟。但是他的照片，其实也就比较就是光线很好，但是基本上都是按照那种 studio 里面那种方式去拍的，就没有那种特别多的，就是像Steven 这种布景啊这种去找一些主题之类的，他没有什么。它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那种大头照为主，但是它的光线布光是挺不错的。
了解，没关系，你再试一下，你再那个 DM 给我那个账号，我再把它放在 show 上面。
好啊，好，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 浩明提到了个 Anthony 周也是我也跟他在Clubhouse 上面去谈话，就是他也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慢慢从有自己风格，然后慢慢转为一个 product photographer 的一个摄影师。我也跟他是一个朋友了，然后我现在有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他是挺好的，但是可能没有很多人是认识他。他的 IG 账号是 A Modest Collection，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他呢？这个，因为他是其实他拍的，他只用一个相机，他没有其他镜头，他从。每一天都是用同一个相机，他就是用那个 Ricoh 的 GR 来拍的。然后我觉得他拍的，他的感觉跟我拍出来是不一样。因为他主要都是用 natural lighting，还有一个是因为他很生活化，他的照片是 lifestyle。I think more like lifestyle than watch photography。他风格是就是一个。每天生活他怎么样，我每天生活是怎么样，我就给你看我自己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所以我很喜欢他这一种风格
对
，A
啊，
Modest Collection。
就像是 street photographer 是 watch photographer 一样，就是他就是
对，
拿着 Ricoh，
对
他如果
对
说他是 Ricoh 的话，基
对，
本上就是拿着 street photography camera，然后再拍自己，就是有点像
对
daily
，Exactly。
document 自己每天的拍照的这个
Exactly，
手表的旅
所以
程，
它
对。
全都是 natural lighting，只是我喜欢，但它的光线都是用得很好很好的，它用 GR 来拍，我觉得就是好像在拍一样，所以我很喜欢他的作品。
了解了解。那 Steven 跟浩明这边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我其实我关注品牌的照片会多一点点，其实
OK，
我个
发
人来
现，
说。
没问题，没问题。那有哪个品牌的拍照？哎，这也是很好问
因
题啊。
为
哪一个？
他的拍摄其实有很多时候怎么说呢，在 IG 上面不一定能体现出来，你得要进到他官方的那个 press room 去 download，然后就有我也不是说每一个品牌，因为他们也会请不同的 studio 跟不同的 photographer 去拍，因为就像 Vacheron 也是请我拍过，像我的照片有在那个 Vacheron 的 catalog 上面，还有他的官网上面是有我照片的，就是他可能，所以我知道他是有不同的人，所以很难去说具体的那个哪一个品牌，但是你进 press room 看，你会感觉到。其实我看像那个 Gebel for Sea 的，其实有几张不错。然后还有像，先看一下
他们的照片应该超难拍，他那不
，Gebel
能
for Sea 很难，因为
超难拍。
但是 Gebel for Sea 的表其实它的细节很好，因为像我朋友他们是那个他是 Kaoyong 的老板娘，然后他就跟我们推荐过，他说像做 finishing 的话，Gebel for Sea 基本上是完美无瑕的。当然我也在拍摄，我感觉到，因为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瑕疵，他的那些。finish 那些encollage 啊什么什么那些做的，
对
然
对，
后不是全部的 Gebel for Sea，因为它很多是大头照，它有一些新的一些，比如说它跟那些石块啊或者是一些生火带在手上拍，其实我觉得还 OK。然后就是 Glacier Tea Original，我前面有说过，它的就是 vintage 的那个系列，就是 60s、70s 那些系列，它有些背景选的还 OK，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像。其实 Vacheron 的话，你进他的 bathroom 里去看，他有些那种就是怎么说那些像新的那些像 56 啊，然后一些表，他会做一些很生活化，包括现在就是 Historical American 1921那个，他会跟那个在车里面拍，包括有戴在手上拍，其实那一组我也挺喜欢的。
对，他们最新的 anniversary
对，
版。
新，对，包括他有像 Mehdi R，他有一个系列不是是用那个。Enamel 跟那个 Gucci 去模仿不同高级西装的面料，然后他就会把那个相应的那些西装的面料跟制作西装的那些过程，然后给放在后面。哦，还有像 Breguet 的一些我也挺喜欢的，他的一些就是会把那些表放在一些机床上面拍，但你得看他是哪一期的作品，他不是每一期都是这么 perfect 的，因为你得看。
对，就看他们找哪一个广告公司，然后找
对，
哪一个摄影师合作这样。
这期策划，其实我觉得比较喜欢。我当时还是在工厂里拍的时候会比较好玩，因为在 Geneva 的工厂里面，他们有很多一些复古的机床，包括跟品牌本身的一些礼品或者什么之类的，就你可以把这些在外面见不到东西拿出来，然后作为背景，就很容易把那个表的主题跟它给 match 上了，就是。 然后
对，
包括他们就是在工厂里能够拍到一些维修的一些就是维修跟装配的那些画面，这个你在外面其实是看不到的。
而且每只表都是从工厂出来的，就是 Geneva
对对
工
对，
厂出来的，所以基本上，
对。
对，有那些工具，基本上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
对对对，就是会有，会你会会有很有那种氛围，就是你会把整个的，就是制表的那个过程啊，那些文化会就是很容易联系到一块儿。
真的真的，
因为
我还。
就算是我觉得不要直接去官网看了，因为他们的官方网站照片不会选，不一定是最好的，就是你一定要注册他们的那个 Medium，然后去下载那些照片，有时候会看到很好的一些作品在里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注册他们的 Medium 这是什么意思啊？可以
它
解
是
释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以前是要注册的，现在就是它不是下面有一个 Past Launch 嘛，有些不同品牌都有那个，有的可能是要 Regis 一些，有些是可能不需要注册的。
？OK，
我给你
了解。
发一个链接，你看一下你能不能看得到，就是这是
好，没问题。那你发给我，然后我再
我就
把
发
放
在
在
聊天
show
里
note
面。
里面。好，没问题。
因为像 Vachon 应该是公开的，但是像我看 Langer、Galaxy Original 可能都是需要你注册一下，证明你是那个媒体，是钟表媒体什么之类才可以进入那个里面。它需要输密码。
对，就是有点像是 PR 的，就是
对
press
对对对，就
release
是
之前的一
对对，
个相当
就
于
是
这个。
PR 那一块儿。
这也是个很好的 tip，给表友知道，就是说这才是这里面的照片，应该就是最 quality 的。
对，因为我会把他们就是每一期有新的一些觉得比较好的，我全部会收藏下来，我会存在我的那个手机里面。因为如果一旦拍摄之后，你会缺乏 idea 的时候，你看一下，其实可以提醒你去，就是在一些创意方面的一些想法。
Good tip。好，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给其他表友分享。那好，那大概就差不多了吧。就是有大家还有什么东西想，我觉得我有 miss 掉，希望要补充的吗？
我再讲一个我挺喜欢的photographer，就是 The Vintage Guy，就是
OK。
他是台湾的摄影师，就是我觉得他已经有一个自己的风格 build up 出来。其实他是个vintage watch 的 collector，然后他现在拍人跟表的那个关系，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我学习的对象。其实我跟他也有在 IG 上面谈过天，但是基本上我是学不了他的style 的，因为他全都是拍人跟表本身的 interaction。我没有这个 model 给我去这样拍，但是我自己觉得，如果你们是喜欢手表的话，你喜欢真心喜欢的话，你就是想拍出有一些照片是你跟手表本身两个东西合起来的一个照片，然后我觉得他拍这个 collection，他是拍得很好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 IG。
有啊有，他要来我们瑞报台湾啊！对，
他是很厉害的摄影师。
对，我有在看他的照片，他很有风格，就是他的整体都是就是那种很复古的那种，比较
对
暗
对
黑的那
对，
种感觉。
对，因为他是 The Vintage Guy。
对对对，很有感觉，就是那种像看电影的感觉一样。
Exactly，Exactly，exactly。
对。真的，我认识他，所以蛮酷的。他拍的照片真的都是蛮，就是你真的要拍手表已经很难了，拍手表的主人跟他一起的 interaction 就更难，所以这他这个是蛮厉
对
害的，
对对，
就
很
是
难，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他都知道怎么去摆这个。你首先你得要知道怎么样去摆这个手势，或者是以什么样的姿势去，这难度确实挺大的。
对，
对，
真的。
我真的很欣赏他的作品，真的很好拍的。
对，有一张照片是我在里面，所以
不，是吗？
对，他是2020年2月23号那一张，对，我的命 copper，所以你还蛮看到的就知道是我的表，所以你们也可以看到照一下，对，好，那今天差不多就这样子，我们就 wrap up。
好
那我
的，
们谢谢 Steven
好，
跟
谢
Tom 的
谢，
时间，那
谢
我
谢，
们
谢谢，
现
谢
在。
谢。
对，那谢谢大家抽空，然后希望我们这个表的 podcast，然后可以让一些表友可以了解，跟一些 quick tip，然后怎么样拍更好照片，然后我们未来以后在 IG 上面都可以看到更好的照片。 这样子，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然后也谢谢浩明跟 Steven 的时间，谢谢。我们请，那我。